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我们上一周停了一次美股 ABC。那原因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拉肚子了，身体太虚弱了，结果导致我没有办法录美股 ABC。然后我们还接到两位网友问说，因为过了礼拜三，就是私讯说，请问这周有美股 ABC 吗？我说不好意思，没有，我们下周一会播出。
大叔十分的感动，因为是在过年春节期间，我想说，大家应该都忙着拜年跟放松一下，没想到大家还会想要听美股 ABC。我想大家也不会太苛责啦，因为毕竟是过年嘛，所以停个一下也是允许的。
但是我们本来真的是预计要录啦，当然我想说，大家这么想要停，就是因为前几天美股实在是涨得太夸张了，除了那 CPI 可能跌了一天之后，其他好像就是有关 AI 的股啊，大家都不知道涨了个什么劲之类的。
今天是2月15号，昨天美股又回涨了，就是 CPI 通膨数字过热出来的一天，马上又几乎又全部补回来了，
全部补回来。
所以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好的情人节跟过年的好礼物大红包呢？
好，那我们就来先讲一下这一集呢，我们这个美股 ABC 勒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已经开始会问说啊，股市最近是不是有点涨太高了，有点泡沫化了。另外最近涨的好像跟 AI 有关系，但并不是那754是谁呢？
并不是 AI 妈妈，而是提供 AI 妈妈的人，我们叫他 AI Picks and Shovel。 Picks and Shovel 就是耗子跟铲子的意思。
好，首先有听我们美股 ABC 开始之后，觉得股市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大跌过的感觉，就一路涨。从11月我们讲过开始之后，每次讲每次涨，好像本来想要买的，越看越不知道从哪边买，然后我们还跟大家说是不是要等它回跌再买，有回跌的可能吗？
简单讲，我觉得一定有回跌的可能，因为这一次股市涨就有像抛物线一样，抛物线英文 parabolic curve， 有读过基本科学都知道 parabolic curve 就像你在抛一个球，你抛得越快越上去，那个弧线越陡，下来的速度也会越快，然后下来的坡度也会越陡，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一直上去永远不下来的。
当然没错，但是你觉得这次上的是稍快了点了吗？
我觉得稍快了点，我们等一下会一一讲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稍快了点。但是这一次的好像抛物线的涨并没有像大叔记得2000年那个时候网络泡沫，我觉得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基本面的支撑还是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害怕。
所以要跌也不会跌那么惨，如果有下跌的话就是买进的时候。
没错，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今年的 investment strategy 就是 buy on dip， 逢低就买，但现在还可能没有到那种所谓的低点。但是我们这个 strategy 是仍然存在的。
好，我们那个 deep 就是公布一月的那个 CPI 指数高于预期，大家有些通膨的疑虑，就那一天就是 buy on deep， 如果没有买了隔天就上来了。
告诉你，平均美国股市呢 每年都会有一两次10%或超过10%的修正啊，3到5年就会有一次超过20%的修正。嗯哼，那如果要更大的修正，像我们之前2000年或者是2008年那种30%到50%的话，可能就10年、15年，然后有点不定期才会发生。但是绝对可以相信的是，今年美国股市一定会有修正的机会。修正最经典的 definition 就是10%的下降。什么时候会发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下降？没有人知道，但是一定会下降的。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股市最近的状况。
我觉得周二它跌了差不多 1.5% 左右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其实是把一些过度乐观的投资者踢出去了。是谁是这些过度乐观的投资者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一直觉得三月就会降息。听过我们的 podcast 人就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三月会降息，但是市场就是有一批人这样觉得。所以这一批人在赌三月会降息，当这个通货膨胀指数 CPI 过热的时候呢，他们知道降息三月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就是退场的人。那这些人退场，其实我觉得对股市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嗯哼，
可是现在看五月跟六月要降息的几率，会不会再更延迟一点？
如果说是更延迟一点的话，表示什么？表示说
美国经济很强劲
、啊、对，所以说这个长期来讲并不是一个坏事、啊、只要它没有强劲到说过热，变得说联准会要变成升息，那我觉得你即使五月没有降息，变到六月或者是在下一个周期，我觉得都 OK。
OK，
我是不会特别担心，但是短期对股市一定会有影响。所谓的股市泡沫化，你可以想象成什么？就是我们倒啤酒，如果说你倒那个生啤的话，你一下子倒得太快，就会有可能一半以上的杯子都是泡沫。你要把那个泡沫都去掉，或者等它完全的破掉之后呢，你可以才可以再更加啤酒。现在的股市就有点像你倒了啤酒太快的一个啤酒杯，现在泡沫已经是有点多了，而且这些泡沫可能大部分都存在一些现在所谓的大家最爱的 AI 里面，
AI 相关类股啊，
AI 相关类股，所以这些泡沫都集中在某些股里面。如果说让它稍微退温一下，这些泡沫破掉，我觉得对股市是一件好事。嗯哼，
但最近这些 AI 还是有一些有点停涨，有些还下跌，例如特斯拉。
特斯拉，对，因为特斯拉不是一个 AI 公司啊，我不是跟你讲吗？
哦，对，
现在大家市场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汽车
公司，
是没错。
其实它现在市值还是很大而已，
它市值还是很大。然后它现在还是所谓的750，但是有一些人要说，我们750里面其实有一个 Superior Six， 哦，就是比较好的六家，就是把特斯拉踢出去。然后有人说，我们要不要把特斯拉拿走，然后加回 Netflix 王菲？
我上次看到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好像有一篇报道啊，
是
他讲那个 Magnificent Seven 750，然后就把一个这个好像一条棉线，大家在走杠杆一样。另外那六家表现好，大家手牵手往前走，只有一家是撑着，然后脚往下掉，然后手拉着那个绳子，那就是特斯拉。其他往前走，对。
然后所谓的 Magnificent Seven 那个英文的字眼其实没有说一定要科技，那为什么不可以李来 Eli Lilly 也替代他？
哦，也可以。
他现在的市值不是比特斯拉还要高了吗？
那也特别说一下，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上次好像在前两集，我们有讲了一下马斯克那个兄弟会的那一集啊。
对，
然后有一个观众有
马斯克兄弟会这个字眼是一个我们听众，其实也是你的好
朋友，
对对
Harrison， 对，他讲的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 board member 都是他的马吉好友，反正就是他自己好友才会进那个 board members。 然后那一集
就像是大学的兄弟会一样，
没错，
对，根本不管对错或是谁是怎么样，
反正马斯克说的都是对，就举手就对了，
是没错。
那其实那一集我们并没有特别讲只是讲马斯克，并没有分析太多特斯拉，只是讲马斯克 board members 这些一些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
对，
但在我们在 YouTube 上那一集，就有人留言说，我们对特斯拉的分析并不够，他觉得非常的失望。
哦，
那我希望
是哦，
对，那没关系，因为那天我们讲马斯克不好话，我们大部分都是马斯克都是负面的新闻嘛。
那我们应该请这位听众去听我们就是后来的就是特斯拉爆了季报之后的那一集，我们有讲了一些比较多基本面跟产面的问题，就是那一集有关于Delaware Court
之类的
那个。
当然，我不确定他后来有没有再听或者再看啦。
OK，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OK， 没关系。 系，每个人的回馈我们都收到了，感谢。
是你们的批评跟建议就是我们往下走的动力。
好，再拉回来一下，到底现在股市
可不可以投资？
对，
好，还是你已经错过这个列车了？嗯哼，简单讲，我觉得现在的股市你可以稍微观望一下，就如大叔之前讲的，今年的股市上上下下的波动应该会稍微比较大一点。嗯哼，为什么呢？近年来其实这个股市的 volatility 都比之前的多，因为越来越多的交易是用电脑，然后他们都会锁定一些关键的数据，然后来做它的交易，例如 CPI 通货膨胀过热，这个消息一发出，电脑就马上 sell sell sell。 所以这个波动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波动大的结果就是往上跟往下都会被夸大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真的是不需要太急，你可以选定你想要的股票，然后等它有稍微 pull back 的时候再买入。
但目前最热的话题这些 AI， 我觉得它的未来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并不是像您刚之前讲的2000年那个网络泡沫化，好像那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长期来讲真的是不用怕，因为现在跟网络泡沫的状况不一样。网络泡沫那个时候呢，很多新创公司它其实没有任何的经营历史，他们就是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com 什么什么 .com 就可以上市，他们没有盈利，甚至没有revenue， 没有收入，他们可能就是哦，有多少人点，他们的 valuation 可能是说 firm value 市值 per click， 有多少人 click， 他就可以有这个价值。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的经营的基础的。那现在我们这些 AI 公司不一样，很多都是已经20年、30年的老公司，只是因为现在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突然间增加，然后是以倍数的来增加，所以突然间他们的盈利就暴涨，这个事实跟之前的网络泡沫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因素是网络泡沫很多这些公司呢都是新上市，就所谓的 IPO 的公司，一个公司刚上市的时候呢，大部分他们在市面上流通的股票都会十分的低，因为所谓的 insider 就是之前还没有上市的股东们持有的比例很高，在流通性量低的情况之下，股票就十分的容易被炒作，因为没有那么多股票可以买，所以大家都想要买的话，一下子股票就崩上去了。但是同时如果说大家想要卖，就没有人可以接手。
对，
这个情况跟我们现在的这些 AI 在夯的 company 从 NVIDIA 到 AMD 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市值都十分的高。 NVIDIA 现在已经是全美第三大市值的公司了，
就是已经赢过 Alphabet 跟 Amazon 了。
对，他只
输了 Microsoft 跟 Apple，
是，这个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这么大的市值，这么大的股票流通量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被炒作，因为它的量实在是太大了。
你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对，没有错。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我们之前讲过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错过恐惧症，这是真的。现在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情况是在过去两三年期间，有太多的现金从股市中抽出，现在美国大约有6兆 6 trillion 的钱是放在所谓的 money market 里面，就是所谓的 CD 啊，或者是定存里面。这些你说他们虽然现在是有 5% 是很不错的，
像利率很高、
啊、利率很高，但是当他们看到股票市场一直在涨，涨得这么厉害，他们会没有心动吗？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闲钱在一边等着入场，只是他们会觉得说现在如果接手会不会股票已经太高了。所以如果说股票往下修正，例如比如说 5% 或 10% 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接手，所以它往下跌的力道不会那么的大，因为它的支撑的力道也会比较大。
但一般如果个股就可能一天会跌个 5% 到 10%。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个股很重要。
对、啊、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整个市场，
没错啊，这样不一样。
NVIDIA 流通量很大，但如果说你一个股票它其实没有任何所谓的 fundamental， 就是它的基本面来支撑，而只是靠一些炒作或者是一些小道新闻的话，那这个东西不管在什么样的市场都会跌得很快。上一集我们有讲过，大叔对今年的预测是年底可能会升到标普500到5300左右。我们知道我们
破了5000，
现在刚破5000嘛。那上一集我们在录的时候是好像4970左右。 我一直觉得今年会是一个所谓的 trading range、嗯、交易范围。什么是 trading range、嗯、
交易区间啊，
交易区间就是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嗯、它走的这一条路不可能是 一个直线的慢慢的往上、嗯、所以从现在的5000它不会说好慢慢慢慢慢的一直涨，涨到5300，它会下跌上升下跌上升。我最近看 CNBC 美国的一些节目、嗯、哼，他们很多的名嘴对市场的看法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之前讲过很有名的那个 Tommy Lee， Tommy Lee 他就会、说今年可能会下跌到差不多4500，然后年底再上升到5300。最近有另外一个名嘴，他的看法是今年可能会上上下下交易，可能会上上下下到2到3次。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5000点可能是我们近期的一个高点，从现在开始稍微往下修正，一直到3月到4月左右。那3月到4月左右的那个时候呢，已经有更多的数据会出来，所以大家可能对5月或是6月要降息的确定性会比较高，那个时候可能会带动一些多头的走势，然后从3月或4月开始往上涨，涨到差不多7月左右。那7月左右会是另外一个今年的算是高点。我们知道在暑假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常常都会去 vacation， 所以说暑假夏天的股市通常都不是最好的几个月。所以这个分析师他预测从差不多7月左右他可能会开始在往下跌。那暑假回来之后呢，大家会把精神专注在美国大选，那个时候谁会胜出，所以就会有一些 很大的比较不确定性，会导致下跌一直跌到差不多10月底11月初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进场的时候，这个低点呢，如果说你进场了，当大选结束之后，然后美国政治有一个确定性，老实讲我现在对是川普还是拜登当选，其实我两个都没有很怕，我个人讨厌川普，但是如果说他当选的话，对美国的股市一定是比较好。不管是谁当选，只要有了确定性，股市市场就会安心。安心之后就会有什么 Christmas Santa Claus Rally， 圣诞老公就会来了，然后这一波的涨幅会一直涨到年底。嗯，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OK， 反正到四月底不就是又是第一季的那个 quarter 的财报的公布吗？没错，
另外一批财报，我觉得那个也会带动一些，我会觉得是带动一些买气吧。刚刚大叔讲那个就是三月、七月、十一月这个整个上涨下跌，只是一个分析师的看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我觉得年底会比现在还要高的机会是很大的，所以你即使现在最高点买入，你到了年底，哎，你还是有一些 profit。
好，刚刚我们都讲整体的股市，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个股了。我们最爱之前讲这个妈妈，或是
AI 妈妈，对
AI 妈妈，
要不然就要不要提醒大家 AI 妈妈是哪些
？AI 妈妈就是两个 M， 两个 A，M 就是 Meta 跟 Microsoft， 两个 A 就是 Alphabet 跟 Amazon，Alphabet 就是 Google。好，
这四个公司其实都是、在做 AI 云端运算的，就是我们如果说现在、不管是弄什么 ChatGPT 啊，还是问 Google 的 Gemini、我们问的问题都会跑到云端里面，然后 Alphabet、Google 或者是 Microsoft 他们有一大堆云端计算，他们跑了程式之后，然后再 下载给我们那个答案、嗯、然后这些的话都需要十分十分多的、运算能力，运算功能。
那这也是750基制股票分出来的 AI 妈妈四只嘛，另外750是另外就是特斯拉、Apple 跟 Nvidia、嗯。那我们常常就是在我们的美股 ABC 都在讲这个750，可是这一次我们要来更深究一下，到底谁帮助了这些 AI 妈妈，谁是 AI 妈妈后面的推手？因为最近这些股票涨得比 AI 妈妈还要凶，还要可怕，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它一下。
是。其中一个大家都知道，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
Nvidia， 就是做晶片的。之前我们也知道
AI 晶片
，AI 晶片，在另外一个 AMD， 我想之前我们有在几则有讲过，虽然没有很详细的分析，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两家也董事长吧，都是台湾人嘛？
对对对
对。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AI 股票呢，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台湾之光，可以这样讲。我们把它归类为所谓的 AI picks and shovel，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耗子跟铲子。为什么叫耗子跟铲子？
请问这个 picks and shovel 到底是怎么来的？是要挖矿吗？
是要挖矿吗？它的原始真的是
不是比特币吧？
真的是要原本是要那个采矿挖矿的，就是 旧金山淘金潮，就是好两百多年前吧，
好久以前，
对，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为了想要发财梦，就跑去旧金山，想要那个、
去挖金，
对，挖金，
所以他们就买了很多，这叫耗子嘛，哈，
耗子 picks
and
shovels 跟铲子，
耗子是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高矮的高，
对，
耗子跟铲子，所以买就是必须你要买这两个工具。你才可以淘金呢？
没有错，他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你去淘金者成功，真正有变成致富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因为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些 AI 妈妈 Microsoft 这些公司呢，大家都投资了很多，但是谁是最后赢家其实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谁是稳赚的呢？就是卖给这些淘金者设备的人。因为你不管是谁，你要去淘金一定要这些设备，你要有这些设备才有办法淘金，所以卖给这些云端公司设备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 AI 耗子跟铲子， AI picks and shovels。
所以这 picks and shovels 也是现在美国在财经网常使用的单字了，就是直接讲 AI picks and shovels， 大家就知道这些 AI 妈妈后面的这些公司到底是这一大群公司，例如 NVIDIA 晶片就是了，
它就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它现在如果说你要做云端运算的话，你绝对要跟 NVIDIA 买它的 AI 晶片。
好， AI 晶片有我们刚刚讲了 NVIDIA，
对，
AMD， Intel 也是，虽然这些当你 NVIDIA 是最大的，占 50% 以上，
主要其实是 NVIDIA 跟 AMD。 Intel 的话它比较是属于晶圆代工，比较像是台积电、
台积电、
三星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主要 90% 多吧，90多以上其实都是辉达。AMD 只是有发表说它有这个产品，但是还没有真正上市、应该说上市了，但是我们大家不知道它卖的好不好，或者功能怎么样，
需要点时间，
有很多的未知性，所以这个是大家最知道。但是除了晶片之外，你不可能只有晶片你就可以做这些云端计算。我们今天要介绍几个也是类似的公司，然后最近也是很夯的。
好，我们先讲，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晶圆代工就是台积电嘛， TSMC。 好，我觉得这也不用大家特别跟大家说，因为已经听台积电都不知道听得多少讲过来，
在台湾研究台积电的人比我们更多更多。
好，
但是有一个我想要稍微点一下，台积电目前是697，已经快要破700了，所以很多人都已经脱离套房了。
恭喜
台积电。我觉得相对起来呢，它的市值就是它的 PE 本益比还是相对的低的，过去历史的本益比只有22倍，然后未来的就是今年未来的本益比只有15倍。所以即使它现在已经快要700了，大家其实投资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相对来讲的话， NVIDIA 它未来的本益比是31倍，所以说比台积电高10分之多，是它等于是 double 就对了。
OK， 好，台积电因为大家比较熟悉，我们刚刚讲了一下。那另外我们来今天讲另外两家公司，
是
一家是 AI Server SMCI。 哇，这家也是台湾人的当老板的公司。
他不单是台湾人当老板，他是台湾人，就是 Charles 梁建厚在1993年成立的。他主要是做云端伺服器 Cloud Server。 什么是云端伺服器呢？就是亚马逊他买了 AI Chip 之后呢，他要把它组合成一个Server，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做运用。等于是他的客人也是跟 NVIDIA 辉达一样，是亚马逊跟这些其他的公司。
那 SMCI 这个中文翻译叫美超微，美国的美，美超，因为 AMD 叫超微嘛，
是，
对，所以 SMCI 就要多加一个美超微。那他从一月开始本来是300多块的这个股价，然后涨到我们今天就是1月14号收盘好了，对不起，2月14号收盘已经涨到880，已经快要到900了。
对，这已经是，他去年整年呢都差不多200多，
对。
所以如果说你把那个两百多当做他们的 baseline 的话，他到现在880已经涨了4倍，
快4倍，有没有很可怕？
十分可怕。
然后在短短的这一两个月哦，
是，
然后这一支股票也是，我的纽约好友 Harrison 就说，哎，你要不要来讲一下这家公司一下？这家公司真的是叫妖股，妖兽的股，实在是长得太可怕。对啊，就是每天其他的750都还在平盘甚至小跌，但他没有，他就跌了一下，马上就有人承接，我就 开始注意到它，也不过就这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好，他讲那我就要买，因为我买了才会感觉，你买一股也是买嘛，我就买了一下。
你买了之后就会 follow，
我就买了之后，它从来没有跌过，即使在
跌一天呢、啊。
跌一天哦，跌一点点，我还加码再买了一下，结果之后就是每天涨的是5%或10%，每一天5%到10%左右，涨的幅度实在是有一点夸张。
所以大家现在会想问的问题说，那它已经涨了，如果说从去年的年中来讲的话，已经涨了差不多3-4倍了。
对，
现在买会不会太迟？简单讲，不会，但是短期之内会不会修正，有十分大的可能。所以你如果说你真的怕 FOMO 怕错失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是稍微进场一点点，像大叔跟Jeremy 最近就有稍微 dip our toes in the water 买了一些，那这些量都没有很大，如果说你短期间有稍微修正的话，其实是 OK 的。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 overvalue 已经过热了呢？
你来看它 PE，
当然是看它本益比，本益比是最简单的，它历史本益比现在是69倍。
我觉得是之前的一些数字还没有调整，所以比较高嘛。
没有，就是历史
啊，历史的，
就是还没有因为 AI 而那个
涨的关系，
涨的关系，历史是69倍。记得辉达，比如说去年的那个历史本益比
80几，
也是差不多80几。
我记得80几，
但是它还是有持续在往上涨，
啊、
所以69并不是很 crazy 的一个数字。
是
在所有的分析师还没有完全更新他们的数字之前呢，它的未来的本益比现在就是涨了之后还是只有31倍，
而且
31倍跟这个辉达其他公司是差不多的，
而且还没有很多分析师就是 update 哦。
对对，
我觉得 SMCI
这个数字应该会下来。
对 SMCI 好像我觉得它的新闻性的度没有，当然没有像 NVIDIA 或是其他这些750这么多。
对，
分析它的还是我搜寻了一下还是属于比较少一点，
是没有错。所以它31倍也不是感觉上是一个好像泡沫化的一个数字、那它有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可以取代它？
对，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server 呢、AI server？
Okay, 当然是有，但是它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server solution 的供应商，所以说它是一个龙头的地位。它的护合成所谓的 moat 就是可以防御的范围，可能没有像我们下一个要讲的这个股票这么的强，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取着领先的位置，所以我在竞争者的部分并没有很担心。为什么它在这么短的时间涨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市值相对的比较小。
哦，它市值很小。
对，它目前大涨之后呢，仍然市值只有49个 billion， 就是490亿的美元。它是辉达的1/3，然后是 AMD 的1/6，市值相对的小，所以只要有买压，很多人想要买，它上涨的空间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它稍微有一些季报没有想象中的理想，或者是没有超越分析师的预期，它就可能会跌得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股票我觉得它的基本面10分10分的强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市值是稍微就是价值稍微高一点，从本益比的方面来讲，但是没有到很 crazy 的程度，所以你可以买，但是你可能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它可能波动性会比较大。短期之内，因为现在整个 AI 股票真的已经涨得有点夸张了，所以它短期会修正的机会还是有的。
那你可以大概解释一下这个 SMCI 就是 AI server 吗？那跟那个 AI chips 是怎么样？
AI chips 算是一个系统里面的灵魂，但是你单单有这个 chip 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有 CPU，
晶片，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运作，你需要有其他的东西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才算是一个电脑，你才可以用来操作。所以他们就需要像这个所谓的 solution provider 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来组合这些一个云端的 computing machine 一个这个机器来做AI 的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 AI 耗子跟铲子，也就是我们在讲 AI 的产业链。
对，
它是一个很大很多公司
是
必须要分工组合完成才可以做成最后我们大家人类大家一般使用的。
对， 你可以可能想象说，如果说是一个铲子好了，可能你可以把它想说 NVIDIA 是专门做前面那个金属的部分、嗯、然后正好这个金属的部分呢，它就送到一个工厂，然后 SMCI Supermicro 它就把一个饼跟那个什么组合起来，然后包装好，然后再卖给 Amazon 或是 Microsoft， 或者是 Microsoft 它就是买了晶片之后说，嘿，我买了这个晶片，然后他交给 SMCI， 就说，那你帮我做成一个云端的 server。
我需要怎么样的都是对，
可以是这样子讲。
OK， 这个礼拜多又有一个标股啊 ，ARM A R M 手臂这家公司就是
安摩
哦，我还不知道它中文。
对，
就 ARM 最近也飙得很挺可怕的，一天有一天好像飙50%，嗯哼，真是快 double 了。
对，然后隔几天它又飙了40%，所以说在一个礼拜内它涨超一倍，
对，真的很可怕，
真的可怕。
那 ARM 这个公司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讲说，之前有讲说有些公司涨得很快，但是它的基本面很强，
对。
但有些公司是有点像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定，它比较像是有点泡沫化。我会把 ARM 归为于比较泡沫化的一个公司。它是什么？安摩。简单讲就是我们很多手机里面的晶片，它的设计都是来自 ARM 的设计，设计的主要的话就是用电量低，然后可以在手机这些好像用电池的东西可以十分有效率的去运作。它去年才又重新上市，因为本来它的股票一直表现得不好，所以它的最大股东就是软银，日本的 SoftBank 把它私有化，然后去年我记得是暑假的时候又重新上市，所以现在它的公开流量只有它的市值的10%。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上市之后呢，软银还持有90%的股票，所以它在市面上流通的股票十分的少，十分的少的话就会被容易炒作，
这是一定的，
这是最 这是十分十分重要的事情。
那他只是做这些手机的 AI 晶片嘛，并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譬如 AI 妈妈之类的，像比较高端的云端上面的晶片的东西。
没有错，这一次会大涨就是因为他最近做了一个季报，季报十分的亮眼，但是也没有亮眼到好像说哇值得好像翻倍的程度，但是他就说哦，他们在 AI 晶片方面的好像 shipment 还有所谓的权利金呢，就是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对，
那市场就听到 AI 这两个字就昏了，就迷了、但是我如果直接去更深入的研究，会发现他们所谓的 AI 是手机上的 AI、什么是手机上的 AI 呢？就是你如果说不是透过云端的那个计算，而是用手机里面的跑的程式，就直接让 Siri 或其他东西变得更聪明的话，这个是手机方面的 AI， 是他们现在想要做的。目前现在没有任何的人是在做这个东西，或者是成功的做这个东西，所以它只是一个梦想，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它并没有卖给像 Amazon 或 Microsoft 这些云端计算。
也没有卖给 Apple 吧，因为手机 Apple 应该很多应该也没有正式会卖给他们、
因为他有一些专利权，所以说 Apple 有等于向他们使用这专利权需要付一些权利金，对，他们很多很大的收入是来自 licensing fees 跟 royalties、这方面。好，但是讲了半天，重点就是他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AI 耗子跟铲子这些公司直接的跟云端运算Cloud Computing 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个比较好像比较未来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涨的没有道理。另外它涨另外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 Public Float 流量十分的低、最后我们刚刚有讲 SMCI 它未来的 PE 其实在大涨之后也只有31倍，你知道 ARM 的 PE 本益比是多少？
你说
未来本益比、
是多少呢？
是84，
哇，
这太贵了嘛、
对，
所以这个股票我是觉得就是反而有点像2000年网络泡沫那些股票有点类似，
现在不是这么看好，
充满空气。对，
所以 SMCI 美超微跟 ARM ARM 安摩比较起来 ，SMCI 还是感觉比较有机会再继续上涨的，
基本面是有支撑度的。然后 ARM 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超级爱软银，那就算了，
但是你就买软银就好，干嘛买 ARM？
我对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好，我们不喜欢 ARM。好，再来 AI 的耗子跟铲子 ，Picks and Shovel， 我们今天还要再介绍一家晶圆代工机器 ASML。
ASML，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能也可以稍微，
你可以先讲一下。我只是说我在之前就已经有买了这家公司了。
那你为什么会买这家公司？
没有，就是跟 AI 有相关的、啊。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投资还是需要一点运气，对不对？
他们刚刚有介绍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那时候我就有看，但是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
但怎么相关的话，其实有点搞不太清楚。
没有那么的理解。但你比如说，你知道台积电这些做晶片的，你知道 NVIDIA 这些有，但是一些他们的产业链，最近我才整个好像比较知道了。可能那时候相关，可能我也不是说实在，我不是这些股票分析师研究，每天都在看这些报告，每天都很深入研究。可能我们那时候都着重于这些有关于 AI 的相关类股，或是 Magnificent Seven 这些大的股票。那当然现在可以多认识一些，当然会比较好。
我觉得投资本来就是一步一步来嘛，你刚开始不可能什么都懂，然后
对啊，
刚开始你说什么是 AI 都搞不太清楚，然后谁是 AI 的 Cloud Service Provider， 谁是提供设备的我们搞不清楚，但现在已经开始比较知道 ASML， 台湾翻译成
爱斯摩尔，
对，它提供微印技术仪器。
微印技术仪器，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懂，又没有太懂。
微印技术仪器，它的客户就是台积电。哦，台积电不是要做很小的那个晶圆晶片吗？那些晶圆晶片的话，它会需要刻一些电路在上面，就是用他们的机器。
哦，所以它的机器，所以这都是
很贵、很贵、很贵的机器。
所以这都是一扣一扣相关的嘛。
一扣一扣的，对，
台积电做晶片也不是突然他自己发展他自己所有的机器、所有的东西，
他也是不可能嘛，
他也是要跟人家买了，
对对，
我才可以做，我有这个技术在做这个晶片。
那例如我们是不是现在听到那个台积电要在设厂什么两米？
什么几米
什么的多少的，对不对？
对，
他们要设厂的话就需要添设备啊，设备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跟 ASML 买的。它有十分强大的护城河，因为他们这个机器的话不是说哦，我想要进入这个市场你就可以进入，
应该
是二三十年就已经开始做这一块了，所以它有十分强大的 moat 护城河，几乎是垄断市场。
那它也是一个荷兰公司哦，市值也不小哦。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它之前是飞利浦的一个子公司，后来被分出来，
自己他被分出来，
对，自己被分出来。但是现在但是被分出来之后，他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现在他的市值是飞利浦的20倍
哦，比飞利浦还要厉害。
对，
欧洲几家大公司，他也是其中之一。除了我们之前讲的 Novo Nordisk 丹麦公司
，Novo Nordisk 现在是欧洲好像市值最大的，然后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就是 ASML。
哦 ，OK。另外还有一个那个 luxury brand。
哦，对 ，LVMH。
对对对，好。
现在它的市值是375个 billion。
你像我们现在讲那个 ASML 爱斯摩尔，
对，我们现在讲爱斯摩尔，它的市值是375个 billion， 就是3750亿美元。
哇，
十分十分的大，
可怕。
刚刚讲它之前是飞利浦的子公司，飞利浦其实跟台积电有很大的渊源，就是刚开始它创立的时候，飞利浦其实是一个大股东，就是跟那个台湾政府两个都是大股东，然后后来他们台积电上市之后呢，台湾政府跟飞利浦就逐渐的把他们的股权卖掉，然后现在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完全是民间的上市公司。之前台湾做投资银行的话，他们最想要拿到的就是 TSMC 的那个 ADR， 帮飞利浦跟台湾政府卖股，所以他们其实两个的渊源很深。但是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ASML 它的顾客也包括三星跟英特尔，因为这些都是晶圆代工的公司，
就是帮忙做晶圆代工嘛。三星是大家一定都知道，英特尔也是竞争者，
是，
所以它的市场也是很大，因为大家都要跟他买喽。那他没有竞争者吗？
他没有竞争者，
他没有。
应该说他的竞争者最大竞争者其实是日本佳能，但是日本佳能因为他有太多其他的行其他的东西。
日本
Canon，
对啊，不就是那个相机的牌子吗
？Canon， 然后他们有输出印表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但是微印技术也是他们的技术之一。
但是跟印表机差太多的技术啦，我的意思。
但是他们就这个方面就有一点像 NVIDIA 跟 AMD 一样 ，NVIDIA 就是遥遥领先 AMD 嘛，
对。
那 ASML 现在也是遥遥领先其他的竞争者。这个它唯一的小小缺点就是这个机器十分十分的贵，所以如果说那个晶圆代工这些公司突然间好像市场需求没有这么大，他们可能就会
受到影响，
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是目前 AI 晶圆是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晶圆代工公司都在扩张。 它未来也是应该会很不错的。
好，就是它现在的股价已经一股是924块了。
嗯，请问您买的时候是多少？
好像是六七百块吧，
六七百块，对，它也涨了很
多，接近700块了，我记得700
块。对啊，它在一个月内也涨超过30%，其实这个涨幅跟NVIDIA 是差不多的。
相信大家最近一定会在很多这些财经新闻慢慢越来越听到这些 AI 耗子跟铲子 ，AI picks and shovels。
对，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再稍微讲一下，就整个的供应链的情况。
好，
你在最源头就是有像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他们这个晶圆代工就是会产生这些晶圆这些 foundry chips， 然后这些晶圆是晶片，然后这些晶片他们在卖给 NVIDIA 辉达，然后辉达在做成所谓的 AI 晶片，然后 AI 晶片再卖给亚马逊、Microsoft 这些云端的公司。我们刚刚讲的 ASML 就是卖仪器跟机器给、
台积电。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 Supermicro SMCI
美超微
就是、帮辉达整合这些 AI 芯片，变成一个可以用的一个 solution， 一个仪器，然后他们就可以做所谓的、cloud computing。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整个供应链 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公司？有，其实很多台湾的一些次工业，就是半导体的次工业，都跟这个有相关。只是这几个是最近比较直接、比较大的，因为公司太多了，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公司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从这些公司来做最初的投资。
我看了 SMCI 跟 ASML 在台湾都有分公司呢。
对，一定的，那绝对是有分公司的。
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些我们今天讲的股票的美股代号，我们都会写，每次都会写到资讯栏。只要美股 ABC， 你听到什么股票，不用急着抄，没关系，看一下资讯栏就。直接找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家公司 SMCI 跟 ASML 我们都十分的看好，也都目前有持有。好，
就是这个 AI 的产业链 AI picks and shovels。
这里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有其他我目前还没有、买入但是在观望的股票嘛。
好，哪一家？
好，第一个是 AMAT Applied Materials、应用材料。
哦，好，这是什么样跟 AI 相关的吗？
它跟 ASML 有点类似，他们也是提供一些技术跟、仪器还有设备给类似台积电。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说要制造这些、晶片的话，你需要一些材料。而且材料的话可能跟化学什么东西有关，他们就提供这些东西的。目前它的股票还没有真正开始涨，它的本益比都还只有在20多左右，所以说它未来也有可能因为季报特别的亮眼然后开始涨。然后另外一个我有点小小看好的，就是所谓的下一波的个人 AI personalized AI。 什么呢？就是苹果手机 iPhone 的 Siri 变聪明了。它变聪明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靠像现在 ChatGPT 或是 Gemini 的云端计算，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他们应该也会在手机里面放一些 AI 的晶片。这些 AI 的晶片的话，就可以让一些东西你不需要经过连线上网，你就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例如你如果跟他讲说，哦，我希望把我的照片修得比较好一点、把两张照片结合，可能一张照片我闭着眼睛，但是另外一个人、比较好看，所以我要把它做一些结合。这些比较不需要那么多计算能力的事情，其实在手机里面就可以达成。那这些的话也需要一些新的晶片，这个里面呢我觉得高通 Qualcomm 可能就很有机会。它目前未来的本益比只有14倍，
很低。
对，然后他们去年也发表了一个什么 Snapdragon， 就是他们所谓的新的 AI 手机的晶片。好，那这个的话如果说广泛的用在不同的手机里面的话，也会帮助它的成长。
那这跟 ARM 不一样就对了。
这个 ARM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所谓的下一波个人手机 AI， ARM 也有受惠的可能性，只是它现在目前的本益比真的是太高了。对，86倍。如果说你要想要搭这个下一波的个人手机 AI 的话，我会先选高通，因为它的未来本益比只有14倍。
好，这一集我们讲了 AI 稍微更深入了一点点，
对，
不是只有讲七五式了，
是
我们现在来讲帮助这些 AI 妈妈的这些幕后厉害的股票是哪些，这些所谓的妖股又是哪些。
我们这一集也讲了目前现在市场都是泡泡化， 不要说泡沫化，就是 frothy， 就是很多的泡泡，就像啤酒上面的泡泡一样。你现在敢投资吗？觉得太高吗？还是说你觉得反正我就要长期持有，买入也没有关系？你的策略会是什么呢？我们十分的好奇，请跟我们分享。
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的美股 ABC， 欢迎在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或留言一下，让我们知道，或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 Instagram 一样同名财富自由，或是上面你可以看到徐大叔和 Jeremy， 那就是我们两位追踪我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